你有没有想过，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个掌握着地球上最大权力的人，到底谁更高明？谁犯起错来破坏力更大？如果把他们的位置互换，谁会先翻车？很多人一提到这两个人，第一反应就是贴标签，一个专制，一个民主，一个独裁，一个民选，好像答案已经出来了。但问题是，这种答案太偷懒了。真正决定一个政治人物成败的，往往不是他嘴上喊什么主义，而是他怎么上位，怎么用人，怎么执行政策，怎么驾驭国家机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聊意识形态或者谁更正确，我们来看看作为顶级权力玩家，习近平和川普到底谁更高明，谁更狠，谁的盲区更致命。把这两个人放在同一张手术台上，一层层扒开来看，答案可能会让你很意外。权力的来路与基本盘重塑。两个人走到权力巅峰的路径完全是两个极端。先说习近平，在中共这个巨大的金字塔体制内，想爬到顶端需要几十年，能成为党魁的人都是绝对的异类，习近平也不例外。习近平是1953年出生，父亲习仲勋是开国元勋，正儿八经的红二代，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过得并不顺。1962年父亲因为政治风波被打倒，到了文革期间全家更是跟着遭殃。15岁习近平就被下放到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黄土高原，窑洞、跳蚤、煤油灯，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七年。在那七年里，他学会了一件事，在一个随时可以要你命的政治环境里，最重要的能力不是聪明，不是才华，而是隐忍和等待。他亲眼看见那些锋芒毕露的人是怎么一个个消失的，这种认知比任何政治教科书都更深刻的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点非常重要。1975年习近平通过工农兵推荐去了清华大学化工系读书，毕业后在中央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1982年便主动申请下基层，去了河北镇定县当副书记。在当时的太子党圈子里，有背景的人都在想办法留京，他却反其道而行，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他一路升迁，历经县、市、省、直辖市，每一个层级都踩着扎扎实实。中共的干部体系有一套铁律，光有背景不够，必须有地方组织的经历和经济成绩单。习近平用了25年把这条路走了个遍，更重要的是他在这25年里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表达强烈的个人政治主张，他不站队，不结派，不制造争议。因此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时代的高层眼里，他的特点是低调不出错。正常来说，这样的习近平其实并没有登顶的机会，奈何世事难料。中共十七大之前，高层必须挑选出下一任接班人，江派和团派互相制衡，两个阵营都在推自己人上位，形成了一种僵持。在这个节骨眼上，2006年江派的接班人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落马，江派则疯狂阻拦团派选中的接班人李克强。在这种僵局下，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习近平成为了各派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2007年他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排名第六，被确立为接班人。但这并不等于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掌握最高权力。真正让他后来能够重塑整个国家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危机。2002年薄熙来事件爆发，这件事对中共体制的冲击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王立军逃进了美国领事馆，直接暴露了中国高层内部的残酷斗争。随后周永康、宁吉华这些人陆续爆出问题，甚至涉及到了政变。当时整个中共高层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们真切看到了体制面临的崩溃风险。过去十几年，中共实行的是九龙治水的集体领导模式， 中央权力严重分散，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公安、武警、军队和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些庞大的独立王国，党内高层暗中结网，试图颠覆权力交接程序。这种局面发展下去，苏联解体式的王党王国就在眼前。这种惊人的内部危机彻底改变了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底色，老干部和整个官僚集团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生存共识。很多人认为必须马上集中权力，必须用铁腕手段清理门户。这种集体恐惧给了习近平一个别人没有的历史窗口。他上台之后，打着反腐的旗号，把政法系统、军队、情报系统里的山头逐一拔掉。与此同时，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把原本分散在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决策权陆续收拢到了自己手里。反腐是手术刀，机构改革是重新布线，两件事同步推进。大家注意，他把自己的集权行为外面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叙事，叫拯救党。他一直在告诉全党上下，只有绝对服从核心的统一指挥，这个政权才能活下去。你不信也没关系，敢于站出来反对他的人，要么成为反腐的对象，要么被边缘化。2018年，习近平完成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制，这一步把邓小平设计的集体领导任期轮换机制从根本上废除了。2022年，二十大，这也是他权力结构真正发生质变的时刻，江派和团派被全部淘汰出局，习近平实现了政治局清一色，全是他的人。最关键的那些位置全部换成了他曾经在浙江、福建共事过的旧部，或者是绝对忠诚的执行者。过去那种讲究派系平衡、集体妥协的权力格局被彻底颠覆了，他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政治规矩，对最高领袖个人的绝对服从。习近平走到这一步，已经实现了彻底的一人独尊。在毛泽东之后的历届领导人里，他对党政军权力的垄断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让这个新规矩名正言顺，习近平还打出了一个政治口号，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意思是党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威胁仍然存在，所以权力必须集中，纪律必须严格。我们再说川普，理解川普得先理解2016年之前的美国共和党是什么。共和党100多年的老党，有一套成熟的精英生产机制，哈佛耶鲁法学院出来，进律所或者投行，然后参选州议员、联邦众议员、参议员，再竞选州长，最后总统提名。要走这条路，得有钱、有人脉、有智囊团、有政党的背书。2015年，有着两任总统家族背书，揣着1亿30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杰布·布什，是建制派的天然人选。与此同时，川普宣布参选。靠着家族传承，川普开始只是一个地产商人，一个赌场老板，而且还是不太成功的那种。他名下的企业前后经历了6次破产重组，赌场业务几乎全军覆没，开赌场居然还能连续倒闭，这也是没水了。非要说优势的话，他有一个在真人秀学徒里打磨了10几年的网红人格，一张毫无顾忌的嘴，以及对共和党基层选民心理极其精准的直觉。竞选中，他把杰布·布什喊作低能量杰布，这个外号加上他那种不按规矩出牌的攻击风格，让杰布·布什那1亿3000万美元的竞选团队完全不知道怎么还击。这不是偶然的，川普从一开始就明白，他打的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政党初选，他打的是一场媒体战争。在新媒体时代，注意力就是货币，争议就是流量。他每一次出格的发言，每一次对建制派的嘲讽，都是在用免费的媒体曝光，换取那些付再多广告费也买不到的东西，选民愤怒情绪的共鸣。2016年大选，他的核心选民是谁？是铁锈带的蓝领工人。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这些曾经的制造业重镇，工厂关了，工作没了，社区衰败了，他们看着自己的生活从父辈那一代开始一点点变差。 而华盛顿的精英们在谈自由贸易，谈多元文化，谈气候变化。这些人觉得主流政治彻底抛弃了他们。川普给了他们一个答案，是精英害了你们，是移民抢了你们的工作，是中国偷走了你们的工厂，华盛顿的建制派根本不在乎你们。他把复杂的国家治理问题降维成了几句煽动性的口号，边境建强，把制造业带回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叙事不需要数据去支撑，去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也不需要什么完善的政策细节来证明我可以帮到你们，但他可以击中情绪的痛点，把仇恨煽动起来。他靠着煽动底层情绪，完成了对百年共和党的外部恶意收购，赢下了2016年大选。但这跟他的第二任期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2020年大选，他输给了拜登，但他不承认，他说选举被操纵，还散布停止窃选的口号，最终导致2021年1月6号他的支持者冲击国会。这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有总统煽动支持者用暴力手段阻止权力的和平移交。当时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政治生命死透了，他背着四起刑事诉讼，34项重罪指控，甚至已经在纽约被正式定罪，还要交几亿美元的民事罚款。川普是怎么翻盘的？他没有退缩，他直接把所有的刑事诉讼全部包装成了政治迫害。他精准拿捏了选民对拜登政府的怨恨，通胀、非法移民。他在集会上对着蓝领工人喊话，他说司法部已经被民主党武器化了，那些检察官冲着我来其实是为了对付你们，我只是挡在了你们的前面。这种情绪动员极其致命，在他的选民眼里，每一张起诉书都是证据，证明他说的是对的，精英阶层确实在迫害他。川普把这些起诉全部转化成了募款工具，每一次出庭他都先发声明说这是政治迫害，然后附上捐款链接，钱像流水一样涌了进来。他把法律危机硬生生转化成了政治资本。2024年大选他重返白宫，这一次他不只是赢了选举人团，他同时赢得了普选票，这在共和党选人里是20年来的第一次。到了这一刻，他的基本盘已经完成了质变，从白人男女扩展到了黑人和拉丁裔男性选民。这些选民根本不在乎他懂不懂外交，不在乎他有没有犯罪记录，甚至不在乎他能不能兑现政策，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件事，川普愿意帮他们狠狠砸烂那个抛弃了他们的体制。他的权力基础彻底蜕变了，完完全全锚定在选民对他的个人狂热崇拜上，锚定在底层对现有华盛顿精英体制刻骨铭心的仇恨上。说到这里，大家看明白了习近平和川普两个人的本质区别了吗？习近平的权力来路是极度耐心的体制内渗透，花25年把自己变成体制认可的人，再从内部把体制改造成服务于自己的工具。他的基本盘是组织纪律以及一套民主复兴的意识形态。注意，别把习近平的中国跟共产主义混淆，中共实际上早就抛弃那一套了。而川普的路完全相反，带着选民的怒火从外部冲垮体制的大门，在一堆官司中死里逃生，把国家机器当成个人复仇的工具。他不需要体制认可，他只需要足够多的人恨这个体制。权力的边界，利益的刀刃与权力的私有化。一个人终于把超级大国的最高权力抓到手之后，立刻要面对同一道考题，公家和私人的那条界限到底画在哪里？这块试金石最能试出一个政治人物最真实的底色。聊这个，我们必须抛开网络谣言，只看确凿的事实。先说习近平，2012年彭博社的调查报道披露了他姐姐齐巧巧和姐夫邓家贵在房地产和稀土领域积累了数亿美元资产。报道发出后，彭博社在中国的网站遭到封锁。由此可见，习近平家族的商业关联在2022年之前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节点，2012年前后，习近平开始逼迫亲属退出商业领域。 根据彭博社、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习近平让自己的亲属全面抛售手里的巨额资产，收缩商业版图。为了完成这一点，还让他的母亲齐心亲自出面劝说。比如齐家教和邓家贵后来就卖掉了在中国的企业股份。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是因为清廉，是因为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家族的贪腐是最致命的政治把柄。习近平亲眼看着无数政治对手就是从这个口子被撬开的。薄熙来倒台，古开来的商业关系是核心证据之一。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电信行业的垄断是江泽民时代的致命弱点，被反腐运动反复敲打。习近平做的是把这个最容易被攻击的漏洞提前堵死。这是一种政治计算，不是道德选择。2022年习近平刚主政的时候，整个中国官场烂到了什么地步？周永康掌握着政法委，底下的公安系统、法院系统盘根错节，郭伯雄和徐才厚控制着军队，买官卖官，明码标价，一个少将多少钱，一个中将多少钱，全都有行情。还有石油系统、煤炭系统，全都是各个派系的提款机。面对这种局面，习近平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反腐运动。这个时候他精心打造的廉洁形象就成了一件政治防弹衣。在这个位置上，不贪腐不仅仅是品格，更是一种极具威慑力的政治资本。他让习近平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可以名正言顺地剥夺任何对手的权利，而对手却找不到关于他个人的经济污点来还击。这是一种极度清醒的权力自律，目的是更庞大的政治野心。当所有人都看见周永康这种政治局常委级别的人都可以倒台，没有人还敢觉得自己永远安全。在过去十来年的政治通报里，八项规定像是一套套在所有官员脖子上的无形锁链，纪委的巡视组像幽灵一样下沉到各个省市，甚至连抽什么牌子的烟、戴什么牌子的手表都可能成为落马的线索。习近平毫无疑问是动了成千上万权贵家族的奶酪，如果他自己的家族还在外面做生意，政敌随时可以把这些材料抛出来，瞬间摧毁他反腐的合法性。他阻止了家族的商业扩张，消除软肋，换来了一件刀枪不入的政治铠甲。他绝不让任何裙带关系成为威胁他权力的把柄。我们现在说川普，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看看川普在第二任期的动作，大家会见识到什么叫把国家公器进行彻底的变现。如果说他在第一任期里还只是让外国政要去自己名下的酒店消费，还只是用自己的庄园赚点会员费，那时候他还需要稍微顾及一下媒体的批评和建制派的掣肘。到了第二任期，他彻底撕下了所有的伪装。先说金融市场，2025年1月在马上就要举行就职典礼的时候，川普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亲自宣传一个叫川普的命币。这枚代币在他发帖后的几小时内，市值一度飙升到大约270亿美元，而其中绝大部分掌握在川普家族自己手里。紧接着他的妻子梅纳尼亚也推出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命币。等川普正式就任后，整个川普家族公开大举进军加密货币市场，总统本人带头炒币，他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大幅度放松对数字货币的监管，他安排对自己家族商业利益最友好的官员去掌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经常在推特上喊单某一个加密项目，这个项目的代币价格瞬间暴涨，而他的家族核心成员早就在这些项目里提前埋伏了巨额的份额。更可怕的是内幕交易和股市操纵，美国政府要加征关税，要对某个国家的科技企业进行制裁，这种极其敏感能引发全球股市剧烈波动的政策，在正式公布之前，川普的家族成员和极少数核心圈子的人早就拿到了消息，他们利用这些时间差在金融市场上提前做空或者做多，这就是利用地球上最强大的行政权力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合法的抢劫。但这还只是开胃甜点，更夸张的是他开始把外交政策和利益输送捆绑在了一起。比如他把中东外交政策的制定权变成了跟中东王室做生意的筹码。在他第一任期刚结束不久，他的女婿贾里德库斯纳成立了一家私募基金， 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在沙特王储的直接授意下，无视顾问团队的专业反对意见，直接给库斯拉的基金砸了20亿美元。这笔钱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的政策偏向。等川普上台后，大家看美国对中东的动作，针对沙特这些国家的人权施压已经消失了，先进武器的军售绿灯大开，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完全跟着那些给过川普家族利益的金主走，国家的大政方针变成了换取个人好处的交易对价。再不算完，他的几个儿子在第二任期化身成了华盛顿最强悍的权力掮客。你想在美国获得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联邦合同，你想避开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去找内阁部长没用，去找川普的儿子。椭圆形办公室变成了家族生意的 VIP 接待室，你只要给川普集团的海外地产项目出资，或者给他们相关的壳公司打入巨额的咨询费，你的诉求就能直接出现在总统的办公桌上。在这里，国家利益跟家族利益的边界不仅被抹平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必须向家族利益让路。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搞钱，那么川普对待总统特赦权和司法案件的动作就直接触及了美国宪政的底线。美国宪法赋予总统特赦权，本来是为了体现司法的仁慈，纠正冤假错案，川普把这个权利变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摊位，大批因为金融欺诈、内幕交易入狱的白领罪犯，只要能给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巨额资金，或者通过潜客把钱交到他家族手里，就能拿到总统特赦令。还有一批人是专门替他干过脏活的政治亲信，他们因为拒绝向国会作证，或者为了保护总统做伪证而面临起诉，川普直接动用特赦权把他们捞了出来。这就向所有人传递了一个极其黑帮化的信号，只要你对我绝对忠诚，只要你替我扛雷，哪怕你犯了联邦重罪，我的权利也能保你平安。再看爱泼斯坦案，那个专门为政商权贵提供非法服务的小岛，手里捏着华盛顿精英的录像和名单，而川普掌握着公开这些绝密档案的权利。他在选举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为了公众利益公布一切，但上任之后却又强硬的阻止公布爱泼斯坦文件。他到底在干什么？是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文件里面吗？从目前解密的部分文件看，川普的名字在爱泼斯坦的档案里出现了成千上万次。尽管他的 FBI 局长还在国会拼命掩盖，当众撒谎，但这种欲盖弥彰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其实川普和爱泼斯坦的关系有大量公开记录可查，他们相识超过15年。川普在2002年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曾公开夸赞爱泼斯坦是个了不起的人，还说他跟我一样非常喜欢漂亮女人，而且很多都偏年轻。而这句话评价的对象是那个后来证明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未成年人犯罪网络的核心人物。这句话的含义不言而喻。大家看到这两种权力的边界了吗？习近平的骨子里有一种红二代特有的江山主人意识，在他的潜意识里，天下都是他家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什么时候见过皇帝需要亲自去集市上摆摊赚钱的？他不需要像那些贪官一样去贪污具体的几亿几十亿美元，因为整个国家十几万亿美元的 GDP， 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产业都是他可以凭借一纸公文随意调动甚至瞬间剥夺的资源。为了维持这种绝对的控制权，他不仅能拿自己的家族利益开刀，还能用近乎残酷的高压要求权力官员压抑欲望。他的终极实力就是把这把龙椅永远坐稳，保证江山永不变色。而川普呢，他虽然极度羡慕独裁者的绝对权力，也多次公开试探看自己能否谋求第三个任期，但他作为一个商人，心里其实非常清楚，美国的体制虽然被他砸出了裂缝，但他想要彻底颠覆它，建立一个家天下的川普王朝难度太大了。既然当不成国家的主人，那就做一个极致的国家变现者，更何况他已经80岁了，时间根本不在他这边。既然权力没办法像资产一样传给子孙，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在任期结束前趁着大权在握，把国家公器吃干榨尽，转化为家族几代人都花不完的真金白银。 御下之术与官僚系统的生存法则。一个人坐上最高的位置，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永远是同一个，怎么让下面的人真正按你的意思办事。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习近平和川普各自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法。先说习近平，理解他的管理方式，先要理解中国官僚体系的运作规矩。这个拥有1亿党员、几百万官员的庞大组织，每一级官员都同时承受着两个方向的压力，向上要执行指令，向下要管理地方，两者经常产生矛盾。过去中国官僚集团的考核相对多元，只要你能把地方 GDP 搞上去，上头就能容忍你稍微出点格。这种弹性制造出了广东、浙江这些改革试验田。习近平上来之后，这套做法就被彻底打破了。习近平驾驭下属用的工具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反腐。反腐的政治用途我们前面已经讲清楚了，从管理官僚的角度，它产生的直接效果只有一个，高压。官员在做任何决策之前，第一个考虑的问题从这件事对地方有没有好处变成了这件事会不会让我在政治上出问题，宁可不做，宁可等上面的指示，宁可把责任往上推，这叫躺平式执政。他在习近平执政的中后期成了一个让高层头痛的系统性问题，官方媒体甚至多次公开批评不作为的官僚作风，但这恰恰是高压管理的必然产物。你不能同时要求绝对服从，又要求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第二个是人事，习近平用人有一套非常清晰的原则，不用最聪明的，用最可靠的。李强现任国务院总理，他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负责执行2022年的上海封城。那场封城在执行层面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民间的强烈反弹。按照传统的官员考核要求，这应该是一个政治减分项，但习近平在二十大上把李强直接提拔进了常委，排名第二。为什么？因为李强在整个封城过程中执行了中央的指令，没有动摇，没有质疑，没有为自己的辖区争取特殊处理。在习近平的用人原则里，这一点比施政结果更重要。蔡奇现任政治局常委，主管党务，他在北京担任市委书记期间，2017年底发起了所谓的驱逐低端人口，把大批在北京的务工人员强行赶走，引发了舆论的强烈批评。同样，这件事被认为是在执行中央的一个政策，清理城市非功能性人口，他本人因此在政治上获得加分。这种用人方式产生的后果是什么？他筛选出的是一批极其善于揣摩上意，极不愿意提出异议的官员。这一批人在执行清晰指令的时候效率非常的高，在面对模糊情况需要自主判断的时候，会本能的选择等待，选择往上推。第三个是政治规矩，这一点经常被低估。习近平执政以来，党内的意识形态教育重新被放回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两个维护，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被写进了党章，成为了党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这不只是一句口号，在党内考核、干部评价、组织生活里，它是实质性的评估指标。一个官员如果在公开场合说出了任何被解读为动摇核心的话，政治生命就可以立刻终结。反腐、人事、政治规矩，这套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把所有官员打磨成了没有感情、按部就班的齿轮。习近平踩下油门，这些齿轮就实时咬合，爆发出极其恐怖的传动力。即使前面是悬崖，也没有任何一个齿轮敢踩下刹车。先说川普，川普管理下属的方式和习近平从根子上就不同。习近平要的是齿轮，精密咬合，按部就班，不需要独立判断，只需要准确执行。川普要的更像是黑帮的运作方式，对老大个人的绝对效忠，证明忠诚的方式是在关键时刻替老大挡子弹。他在第一任期时任命了一批他自以为的自己人，比如前国务卿蒂勒森、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前司法部长巴尔。蒂勒森受不了川普经常提出违法要求，反复据理力争，最后被川普在推特上炒了鱿鱼。马蒂斯无法忍受川普拿盟友当儿戏的外交做法，直接写辞职信走人。巴尔在2020年大选后坚持向公众如实报告，说司法部没有发现足以影响大选结果的欺诈性证据，这在川普眼里成了不可饶恕的背叛。这三个案例说明建制派官员无法同时效忠川普个人和美国法律， 川普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绝不能再用任何带有专业底线的人。到了第二任期，他把入职的门槛从专业能力彻底变成了对个人的狂热忠诚。他提名那些在困难时期在右翼电视新闻上疯狂为他洗地满嘴阴谋论的网红，提名那些毫无行政经验但愿意无底线替他咬人的铁杆粉丝，去掌控国家最核心的部门。比如原本是福克斯新闻评论员的赫克塞斯，最高军衔只是个国民警卫队的少校，没有任何高级将领的指挥和军政管理经验。不仅如此，他还曾经卷入过严重的性侵指控，最后是靠砸钱私下和解才把丑闻压了下去。但在川普的白宫里，这种专业短板和道德瑕疵根本不是问题。只要你在电视上为川普辩护的足够疯狂，你就能去掌控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样一来，白宫核心层决策圈的生态顿时变成了极其混乱的利益分赃。比如在川普政权中立下大功的马斯克，通过一个根本没有国会授权的政府效率部进入了行政核心圈，拿到了接触大量政府部门数据的最高权限。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大刀阔斧地做着削减政府开支的决策，而他自己的特斯拉和 SpaceX 依然是联邦政府最大的合同商之一。这种赤裸裸的利益冲突在川普的白宫里连最起码的避嫌程序都省了。这制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氛围？你要在现在的白宫里生存下来，第一条铁律就是你的眼里只能有总统的私人利益。这种效忠甚至必须凌驾于美国宪法之上。部长们坐在总统身边发言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感恩总统的伟大领导。在这个圈子里，根本不需要比拼政绩和专业，只需要比拼谁的赞美更夸张，谁的马屁拍得更响更肉麻。但即便如此，到现在为止，上台仅仅一年多，他已经毫不留情地开除了两位内阁部长。只要你在执行他那些极端命令时稍微表现出一点基于专业素养的迟疑，下场就是立刻滚蛋。对待中下层的执行官僚，川普下手的力度更狠。美国的文官制度建立于19世纪末，核心只有一条，不管谁当总统，联邦政府几百万职业文官不能随意解雇，目的是防止政府变成赢家的私产。而川普强行推动了一个 F 计划，直接通过总统行政命令把大批参与政策制定的中高层文官重新分类，剥夺了他们的解雇保护。他在第一个任期的卸任前夕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被拜登上任后立刻撤销。第二任期开始他又重新签署，并且力度更大。这意味着总统可以像开除自己公司员工一样随时开除这些维持国家运转的总理官僚。川普甚至还对军队下了狠手，第二任期开始后仅仅几周，他就解雇了五角大楼的六名高级官员。这只是开始，2026年春天被解雇的高级将领已经至少有十几人，清洗名单里甚至包括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最高指挥官、还警卫队司令。就在这几天，美国正在中东打伊朗，这个关键时间节点，陆军参谋长和好几名重要的将领居然被一并开除。这些被清洗的将领有什么共同点？他们要么是女性，要么是少数主义，但更多的是在某个时间节点给出了让总统不高兴的专业判断。这波清洗其实正在破坏美国军队一个延续已久的传统，将领向文官领导层提供坦诚的专业建议，哪怕那个建议是领导层不想听的。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当差，现在的内阁部长们日子极其难熬，每天都极度失联。一方面要面对通胀、地缘危机、供应链断裂这些让人头大的国家治理问题，另一方面时刻在防范总统的突然暴走。他经常在推特上或者内阁会议的镜头前毫无征兆地发布一些极具震撼性的政策，比如突然宣布要对某个国家征收100%的关税，而在此之前内阁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这个时候坐在底下的部长们心里非常清楚，这极大概率只是总统在进行极限施压，或者是在金融市场上制造波动来收割利益，但他们绝对不敢戳穿，他们必须在镜头前表现出极度的赞同和配合。在这个白宫里，任何试图纠正总统错误的官员下场只有一个，公开处刑。这些人往往是在早上看推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总统解雇了，然后被他用极具侮辱性的语言在社交媒体上踩在脚下。他就是要用这种公开羞辱的方式 警告剩下的所有人，在这个地盘上，没有专业，没有尊严，只有绝对的服从。川普的这种运作方式制造的结果是，没有人能预测下一步。在贸易政策、关税、外交表态这些领域，朝令夕改的频率超过了任何一届现代美国政府。改造国家制度，当一个人掌控了最高权力，又把底下的官员全部收拾得服服帖帖，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最庞大最核心的东西，国家制度本身。在这个层面上，这两位强人对现有的国家机器都不满意，他们都在动手改造。先看习近平，他看待西方那一套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任何仰视。在他眼里，美国两党制三权分立代表着无穷无尽的内耗，议会天天吵架，政府动不动就关门，政策朝令夕改。习近平坚信一点，面对现在全球这种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面对经济转型和外部封锁的压力，西方那种松散的体制根本扛不住。只有把所有的权力绝对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应对这种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用的办法是在原有的行政体系之上另起炉灶。2013年，他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来升格为委员会，由他本人担任组长。这个机构把原本分散在国务院各部委的改革决策权集中到了党中央直接掌控的平台上。这只是开始，此后几年类似的中央某领导小组或者委员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军民融合、财经政策、外事工作，几乎每个重要领域都有一个由习近平直接挂帅的意识协调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实际上做了一件事，把国务院的行政权系统性的往党中央转移，总理变成了摆设。2018年的修宪是习近平集权过程的最重要节点。前面已经说过，邓小平设计的任期制就是在这里被彻底废除的。与修宪同步进行的是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合并了大量职能重叠的部门，但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是强化了习近平对整个国家机器的直接控制。另一个关键点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在此之前，党机构国法在反腐领域是两套并行的体制，纪委管党员，检察院管公务员，两套系统之间有协调但也有独立性。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与中纪委合并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统一行使调查权，司法独立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就这么被摧毁了。但这还没完，习近平把体制的触角向下延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防火长城不是习近平建立的，他的基础建设在更早的时代，但在他的执政期间，管控的范围和精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层级。 VPN 被大规模打压，境外平台全面屏蔽，国内平台的内容审查更加严厉。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被系统性的整合进了社会治理体系，人脸识别、大数据、社会信用体系，这些技术让国家对个人行为的追踪能力达到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程度。政府还在全国推行网格化管理，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小区，甚至每一栋楼都被划分成一个网格。网格员在基层负责收集所有信息，谁有上访的倾向，谁在网上发了什么敏感言论，这些数据会通过数字监控网络直接汇集到公安和国安的大数据中心。这一套体制在习近平手里变得越来越大，对社会的管控越来越细，他打造出了一个自上而下、权力绝对一元化的全能性国家治理体系。再来看川普，历任总统都觉得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这些是维持美国民主运转的基石，但川普看到这些机构眼里只有仇恨。他对外宣称这些机构通通是深层政府，是躲在暗处迫害他的敌人。他的态度非常简单粗暴，砸烂他。大家先看他是怎么冲进美国的选举制度。2020年大选他输了，按照200多年的惯例，败选者承认失败，进权力的和平交接。川普直接把这个政治底线踩得粉碎，他绝对不承认失败。他给佐治亚州的州务卿打电话，这通电话的录音被公开了。他在电话里极其露骨的施压，要求对方找出11780张选票，他要硬生生翻盘。随后他煽动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试图用暴力打断国会确认选举结果的宪法程序。到了2024年的选举， 他把这个套路彻底固定下来了。他给所有的支持者灌输了一种极其可怕的观念，美国的民主选举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有我赢才算公平的游戏，只要结果是我输了，那绝对是对手作弊，就是体制的腐败。重返白宫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签署了一个大规模特赦令，把冲击国会山被逮捕的人全部赦免。这个动作释放了一个信号，那天发生的事情是正当的，值得被赦免的，参与者是英雄，不是罪犯。可以说，川普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几千万美国人对国家选举系统的信任。到了第二任期，他直接掀翻了三权分立，既然司法部官员已经清洗干净，接下来就是肆无忌惮的公器私用。他不仅强行叫停了针对自己的所有联邦重罪指控，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更可怕的是他把国家极其严肃的司法追诉权变成了黑帮火拼的武器。在他的治下，司法部的首要任务变成了利用国家机器去合法的清算拜登家族，清算那些公开批评过他的建制派。防范总统滥权的最核心防线就这么被摧毁了。对待情报机构，他的动作同样野蛮。川普根本不信任这些专业的情报官员，他觉得这些人整天在暗中调查他跟俄罗斯的关系，调查他的商业烂账。在第二任期，他利用总统职权大规模削减这些机构的预算，他安插那些完全不懂情报业务只对他个人狂热效忠的政治亲信去接管 FBI。 他把国家安全的防御机制搞得千疮百孔，只是为了确保没有任何人敢去查他的底细。对待联邦法院系统，一方面他拼命地往里面塞人，塞那种亲近他的保守派大法官，另一方面只要有法官做出对他不利的判决，他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对法官本人甚至法官的家属进行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他煽动支持者去恐吓司法人员，用这种流氓手段强行破坏司法体系的威严。他没有任何宏大的建国理想，美国那套200多年积累起来的权力制衡机制在他眼里就是一堆废纸，只要妨碍了他就毫不犹豫地开推土机碾过去。咱们来对比一下习近平和川普这两种极其震撼的改造动作。习近平是把体制从内部进行极致的精密化升级，把每一个微小的社会细胞都接入国家机器网络，他打造出了一个没有任何缝隙的现代利维坦。而川普是对美国宪政的基础疯狂的挥舞铁锤，砸碎选举的信任，砸碎司法的独立，砸碎文官的中立。他把国家公器变成了泄愤和牟利的私产，信息茧房与纠错机制的瘫痪。一个人哪怕他拥有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权力，他的大脑每天能处理的信息量也是有上限的，他必须依靠底下的庞大官僚系统来给他喂送信息，依靠这些信息来做战略决策。然而当权力高度集中缺乏制衡的时候，体制的自我纠错机制就陷入瘫痪的风险。先看习近平，很多人以为中共领袖对底下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但事实上这个体制拥有全世界最庞大最严密的内参网络，新华社内参记者遍布全国，地方党委每天通过机要通道向中央报送动态。按理说最高决策层应该能够掌握全方位的社会现实，但在这个极度集权的时代出现了一个致命的悖论，连内参系统本身也被这种高压体制给彻底同化了。中国官场有一句老话叫报喜不报忧，一个县委书记向市委汇报工作，肯定会选择性的隐瞒麻烦，夸他政绩，因为这关乎他的乌纱帽。在过去，内参记者的任务就是绕开这些地方官，直接向中央捅破谎言，但在今天绝对服从的政治规矩下，当最高层已经为了某项国家战略，比如经济大好或者动态清理，定下了绝对正确的政治基调时，内参系统还敢说真话吗？如果领袖已经定调，哪个新华社记者敢在内参里写百业凋敝？哪个情报人员敢汇报民怨沸腾？只要你敢写，这就已经不是反映真实情况了，这叫妄议中央，叫政治站位错误。结果就是不仅地方官员在疯狂过滤坏消息，就连本该充当朝廷耳目的内参系统也为了自保开始主动迎合上意，对真实情况进行二次阉割。信息每经过一个节点就被粉饰一次，等到这些报告最终被摆在最高层的办公桌上时，已经变成了经过无数次包装的太平盛世。新冠疫情的早期就是这个机制最典型的一次显形。2019年12月，武汉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 基层医疗人员，包括后来被称为吹哨人的李文亮，试图向外界发出警报。地方当局的第一反应不是上报，而是压制，以散布谣言为由，对李文亮等人进行训诫。这个反应不是哪个地方官员的个人失误，这是整个系统在面对坏消息时的本能反应，先压住，看看能不能自己处理掉，先不要让上面知道。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在疫情已经开始扩散的关键两周里，信息传递极度滞后。国家卫健委1月14号还在对外表示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而后来的流行病学溯源显示，人传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习近平本人是什么时候真正掌握完整信息的？这一点至今没有官方说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上海封城。面对变异的奥密克戎，上海有顶尖的流行病学专家，肯定有人知道清零已经没什么用了。但现实是，在清零是国家战略、是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任何质疑的声音都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根本没法传到最高层。最终，上海封城以一种极其仓促的方式结束。2022年11月，白纸运动爆发，多个城市爆发抗议，随后清零政策以极快的速度被放弃，几乎没有任何过渡期。这个政策转变的速度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一个有充分信息、有充分预案的决策系统不会需要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这就是体制性信息失真的代价。问题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而是真相在到达需要它的地方之前就已经被过滤掉了。先说川普，他面对的信息失真性质完全不同。习近平那边是下面的人不敢说真话，川普这边是他自己不想听真话。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情报系统和最自由的媒体环境，白宫每天的总统日报是全球情报体系浓缩的精华。这些东西川普用了多少？大量前情报官员和白宫前助手在回忆录和国会证词里都描述了同样的场景。川普很少认真阅读书面简报，更喜欢口头汇报，而且注意力很难维持超过几分钟。相对情报简报，他更信任自己在福克斯新闻上看到的内容。说这些的包括了第一任期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这些都是他自己任命的人。新冠疫情把这个问题暴露得最彻底。早在2020年1月底，美国情报部门已经向白宫提供了中国的疫情报告，但川普的第一反应不是启动防疫机制，而是直接打断了汇报，还警告卫生部长不要制造恐慌。1月22号，川普在达沃斯接受采访，还说疫情完全处于控制之中。2月，他仍然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疫情会奇迹般的消失，还把新冠疫情和流感比较，说媒体是在夸大风险。这个时间段里，美国完全可以用来准备建立检测能力、储备医疗物资的窗口。然而，白宫什么都没做，时间就这样白白流失掉了。后来，著名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写了本书叫《愤怒》，里面收录了他和川普在2020年2月7号的录音对话。在那段对话里，川普亲口说，新冠病毒比流感致命得多，是致命的东西。然而，他直到3月中旬才开始公开承认疫情的严重性。这中间的一个多月，他知道真相，但他选择不说。为什么？因为承认疫情严重，在他的判断里会损害他的连任前景。股市、经济数据、选民情绪，这一些是他的政治基本盘。他把对自己政治利益的计算凌驾于公共卫生决策之上。这是主观选择的信息过滤，和习近平那边的体制性过滤在机制上完全不同，但结果高度相似。决策者在最关键时刻没有基于准确的现实做出判断。贸易战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学界几乎全面否定了他的关税策略，但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在提出异议后被迫辞职，取代他的是那些愿意配合川普贸易直觉的顾问。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不配合的人离开，配合的人留下。最终留在决策圈里的是一批不会提供异议，只会拍马屁，整天说川普总统你最伟大的人。懂外交、懂军事、懂经济的专业技术官僚已经被全部清洗，现在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家族成员，是给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巨款的科技新贵，以及指望通过行政命令得到商业合同的说客。这些人太清楚川普的软肋了，他们不会向总统提供任何客观、中立、可能会引发总统不悦的专业警告。 如果美国的通胀数据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而突然失控，专业的经济顾问如果敢拿着数据去警告他，明天就会被他在推特上公开解雇。他身边的人会拿着伪造的民调走进白宫，告诉他通胀是左翼媒体捏造的假象，蓝领工人对你感恩戴德，支持率正在创历史新高。川普极度享受这种情绪价值。如果一家主流媒体发布了扎实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他的政策失误或者家族的商业丑闻，川普的纠错机制是直接在社交媒体上用大写字母狂敲键盘，他把这家媒体打上假新闻的标签，把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称为人民的敌人，然后他命令司法部去调查这家媒体的所有者。他直接动用地球上最强大的行政权力去消灭提出问题的人，去抹杀那些不利于他的客观事实。这种事反复发生了不知道多少次，在他构建的这堵高墙里，他永远是正确的。实际执政效果，说完了他们怎么用人，怎么改造体制，那实际效果呢？先看中国，既然很多官员都躺平了，体制还怎么运转？这正是习近平时代官僚系统最奇特的地方，在面对模糊的日常治理时，他们集体躺平，绝不担责。可一旦最高层下达了清晰的政治任务，这种体制就会瞬间爆发出极端的甚至不计后果的执行力。只要最高层指明了方向，底下的几百万公务员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忠诚，不仅会执行，还会层层加码的超额执行。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敢阻挠，没有任何程序能撤走。在方向正确的时候，这种效能极其惊人，比如早年的高铁狂飙和新能源产业的弯道超车。但一旦这种权力脱离了制衡，又选择了错误的方向，它就会制造出史诗级的灾难。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遭遇，很多人把经济下行归结于疫情，其实不完全对。最典型的是2021年的双减政策打击教培行业，教育内卷、资本炒作确实是痛点。正常的社会治理应该是通过立法、听证逐步规范的引导行业转型，但中共的操作手法是简单粗暴到极点。下发红头文件，一个估值上万亿的庞大产业在几天之间被彻底强行清理，后果是什么？几万家企业瞬间破产，上千万年轻的老师、教研人员和销售立刻失业。同样遭到重锤的还有曾经最活跃的互联网科技行业，为了防止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一指令下，蚂蚁金服上市被强行叫停，滴滴被全网下架，各大厂面临天价罚单。垄断固然受到了一定遏制，但官方也顺手砸烂了中国经济最具创新活力的超级引擎。真正把中国经济砸出内伤的是对房地产的一刀切去杠杆。平心而论，中国房地产当时的泡沫已经大到了极度危险的地步，房住不炒和三道红线在防范金融风险上是没有错的，但灾难出在执行层面的毫无弹性。我们在前面讲过，中共官僚系统现在的生存法则就是对中央路线的绝对执行力。当中央要严控房地产泡沫时，底下的地方政府和各大银行是怎么做的？为了政治正确，为了向上面证明自己跟中央保持绝对一致，所有银行瞬间集体抽贷断贷。这就好比给一个高血压病人治病，不慢慢调理，而是直接抽干他一半的血。这种毫无微观弹性的一刀切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休克，开发商资金链瞬间断裂，恒大、融创之类的巨头接连暴雷。最惨的是谁？是那些掏空了六个钱包、背了30年房贷的老百姓，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买的楼盘变成烂尾楼。紧接着，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的地方政府财政直接崩溃，地方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一个本来用来做微创手术的政策，因为官僚系统的层层加码和政治表态，变成了摧枯拉朽、横扫一切的飓风。为什么停不下来？因为在这套体制里只有一个人可以踩刹车。但体制的刚性决定了底层真实事业的痛苦、企业倒闭的哀嚎、烂尾楼业主的绝望，在层层报喜不报忧的过滤下，根本没法逆向传导去改变最高层的意志。地方官员哪怕亲眼看着经济崩溃，也绝不敢踩刹车，只能踩死油门往前冲，一直撞到财政枯竭，撞到白纸上街，最后只能像2022年底放弃清零那样连滚带爬，原地打个180度的急转弯，让14亿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面灾难。其实多数中国人对中共的不满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政治自由， 而是任何个人财富和行业生存都可能被一纸公文彻底剥夺，没有人能拥有对未来的确定性。最可怕的是，一旦决策出错，中共这种体制能把一个合理的初衷执行成一场全局性的大灾难，等反应过来，最后只能用一种极其粗暴硬着陆的方式来终结灾难。我们再去看看川普在第二任期里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执政成绩单。很多人以为川普把国家当家族企业管，效率应该很高，其实大错特错，他跟正式的效率低得令人发指。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彻底被私欲腐蚀的白宫里，国家大政方针根本不存在什么长远规划，所有的东西都是当下的这一笔交易。比如国会批了一大笔钱要去修美国那些快要塌掉的老旧桥梁，去升级电网，这笔钱怎么往下发的？在川普的决策圈里，这笔钱的分配权落在了他的家族成员和几个核心亲信的手里。这些人往下发钱根本不看哪个州的桥梁最危险最需要抢修，他们看的是什么？看哪个州的州长昨天在电视上猛烈赞美了总统，看哪家建筑巨头给总统的政治基金打的钱最多。结果就是一堆利益集团在白宫里疯狂拉扯分赃，真正急需上马的基建项目迟迟落不了地，庞大的联邦政府被这种无处不在的私利算计彻底卡死了。然而川普在破坏旧秩序的时候却极其的高效。我们前面讲过，他到处开除专业官僚，把环境保护署、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里那些懂科学搞研究的专家全开了，换上去了什么人？化石能源公司的高管，还有那些在网上靠宣扬阴谋论起家的政治网红。这些新官僚一上台大笔一挥，直接废除了大量的环保和公共卫生法规，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环保或者公众健康，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让那些给总统交过保护费的利益集团利润翻倍。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可怕的灾难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底层价值观上。川普上任至今可以说是把美国的法治按在地上摩擦。前面提到过，他把总统特赦权变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摊位，捐钱就可以出狱，帮川普扛雷就可以免罪。这套黑帮逻辑从白宫渗透进了整个法治体系。但琢磨一下这个动作的破坏力，他是在向几亿美国老百姓传递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在美国法律已经没有了任何神圣可言，法律就是我用来奖励小弟收拾仇人的家法，只要你站在我这边，你就是去国会打砸抢，那也是爱国，只要你敢反对我，你敢合法抗议，那也是暴徒。这种赤裸裸的黑帮做派直接把美国从中间劈成了两半，一半是他的狂热信徒，觉得传统媒体、法院、科学界全都在撒谎，只有川普能救美国；另一半是极度愤怒和绝望的民众，眼睁睁看着宪政底线被踩得稀烂。这种软刀子彻底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邻居因为政治立场互相仇视，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甚至开始在法律层面进行严重的对抗。咱们再换个视角看看他在经济领域的真实破坏力。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带头炒作加密货币，大家千万别把这当成一个普通的敛财丑闻。美元霸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根基所在，美元的信用靠的是美国强大的国力和美联储一直以来极其谨慎独立的货币政策。结果现在美国总统本人为了自己家族在币圈里的那点账面利润，居然利用总统的巨大影响力去公开贬低传统金融体系，却给那些充满投机泡沫的虚拟代码疯狂带货。这就好比一家银行的行长天天站在大门口跟储户说，别存钱了，咱们银行靠不住，赶紧去买我儿子发行的游戏币吧。这种操作的灾难性后果，你今天看美国的 GDP 数据可能看不出来，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彻底动摇了全世界对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信心。当各国的中央央行看到美国总统把美国金融政策当成割韭菜的儿戏时，你猜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一定会加速抛售美债，想尽办法去寻找替代货币。这个去美元化的进程一旦启动就是不可逆的。霸权的分歧那是在全球视野，这两个人的国际战略完全是相反的。先看习近平，他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坐标，而且从不掩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话在他的讲话里出现的频率远超任何其他政治概念。这并不只是一句口号，也是他整个执政的底层叙事。 这个叙事的完整版本是，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近代以来遭受了百年屈辱，现在到了重新站起来的历史节点，而他是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有一个根本判断，东升西降，西方已经进入不可逆的衰落，中国正在处于重返世界之巅的历史机遇点。基于这个判断，他的国际战略有几个规划。首先是建立独立于美元体系和西方规则体系之外的平行架构。一带一路是最直观的工具，从基础设施投资到数字丝绸之路，覆盖超过140个国家，总承诺投资额在不同统计口径下从数千亿到过万亿美元不等。除此之外，他还推动了金砖国家扩容。2023年，金砖国家邀请沙特、伊朗、埃塞俄比亚、埃及、阿联酋、阿根廷加入，而阿根廷后来拒绝了。这个扩容让金砖从一个松散的经济俱乐部开始朝着一个有实质政治功能的多边平台演变。中国也在想办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由于不能自由兑换，这个事情推进非常缓慢。不过尽管如此，在中俄贸易和中东能源结算上，人民币的使用比例在过去几年里还是有显著的上升。这些动作放在一起看，就是在做同一件事，为一个不以美元和美国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搭建基础设施。其次是他愿意为这个长期目标承受相当大的短期经济代价。中美贸易战为中国经济造成了真实的冲击，外资撤离，供应链重组，出口压力，但习近平的应对策略不是跟美国谈和，而是对等报复。你提高关税，那我也提高，你限制芯片出口，我就限制稀土出口。另一方面，在国内搞内循环和科技自立，把依赖美国市场的风险降低到可控范围。最后还有历史定位，他希望自己的名字能跟毛泽东、邓小平并列。毛泽东建立了国家，邓小平让国家富了起来，他只是要让国家重新站在世界中心。但这个叙事有一个无法绕开的点，台湾。只要台湾问题悬而未决，伟大复兴就永远无法宣告，而习近平必须是那个完成统一的人。也因此，习近平上台后，台湾的军事压力前所未有之大，武力选项的现实可能性也在逐年上升。咱们再来说说川普，美国优先这四个字是川普外交的全部底色，当然这背后还有一层更真实的含义，个人利益优先。在他眼里，没有什么自由世界，也没有什么人的命运，他今天可以跟独裁者把酒言欢，只要对方买够美国农产品，明天可以对最亲密的盟友加征惩罚性关税，只要这个动作能让他在选民面前显得足够强硬。但要知道，美国能当世界警察靠的不只是航母和核弹，更是二战后搭建的同盟网络。这套体系运转的核心只有两个字，信任。盟友相信老大哥在关键时刻会罩着自己，才愿意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而川普是怎么对待这套信任体系的呢？他当着全世界的面威胁北约盟友，军费不够就撤军，甚至公开表示鼓励俄罗斯去对付那些欠费的成员国。更荒唐的是，他向丹麦提出要买下格陵兰岛，被拒绝后当场翻脸，取消国事访问，还在社交媒体上大骂丹麦首相。这道极限施压短期内确实从盟友口袋里多敲出了真金白银，但代价是所有盟友都开始认真考虑同一个问题，美国的保护伞还能不能依赖。霸权一旦失去追随者，剩下的只有孤立。但这里有一个矛盾需要解释清楚，如果他真的是纯粹的利益至上，他为什么又会主动挑起战争，让自己身陷泥潭？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习近平接受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战略上的优势，川普的计算往往只看下一个新闻周期。这种时间观上的根本差异是理解两人所有国际战略选择的前提。2026年1月，美军突袭委内瑞拉，抓捕了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妻子，随后将两人带回美国，以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起诉。这次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直接出动军队进入主权国家，硬生生抓走了现任最高领导人。不过，川普并没有扶持民主反对派，相反，他支持马杜罗的副手，接手了这个国家，还说这会赚很多钱。显然，委内瑞拉有石油，抓了马杜罗，会让他看起来很强，选民会买账，这是及时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如果说抓马杜罗还算胜利，那打伊朗 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略灾难。2026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开战前几天，美伊的核谈判本来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伊朗愿意让步，但美国突然翻脸动手。明明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为什么还要主动挑起战争？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事情的起点发生在开战前两周，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专程赶到华盛顿，当面游说川普，说现在是打击伊朗的历史窗口，只要干掉哈雷梅伊，神权政府就会土崩瓦解，伊朗会顺势诞生一个世俗政权。美国情报机构连夜评估，结论是胡扯。万斯·卢比奥也都认为不切实际。情报机构的判断是，定点清除哈雷梅伊在技术上不难，但政权更迭根本没有可能。而且一旦开战，伊朗极有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会陷入一场耗资巨大、看不到出口的泥潭。但川普对这些专业判断毫无兴趣，他的底气来自两件事：去年轰炸伊朗，对方反应有限；委内瑞拉那次说抓就抓到了。在他的直觉里，这次伊朗在海峡被封锁之前就会服软。万斯虽然提了几句保留意见，最后还是说我支持你，其他人全在拍马屁。于是这个决定不是基于情报系统的专业共识，不是基于执政团队的集体判断，而是基于一个商人的直觉和一个外国领导人的一面之词。后来的走向跟情报机构的预判几乎分毫不差。哈雷梅伊虽然被干掉，政权更迭连影子都没有，伊朗迅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盟国无一声援，美军越陷越深。但就在刚刚，最新的重磅消息传来，美国和伊朗宣布暂时停火。很多人觉得停火是好事，但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来说，这绝非好事，甚至是一次致命的重创。为什么？因为你主动撕毁谈判，挑起战争，结果打了没多久发现是个泥潭，自己算了一下账觉得划不来，又灰溜溜的按下了停止键。这向全世界暴露了一个极其可怕的事实，美军在中东的绝对威慑力已经破产了。更致命的是，这直接动摇了石油美元的霸权根基。伊朗扛过了美国的军事打击，还控制了能源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接下来便会更加彻底的倒向中俄，全面加速石油交易的去美元化。而中东的其他产油国亲眼目睹了美国在军事上的外强中干，以及随时可能为了蝇头小利而抛弃长远战略的商人嘴脸，必然会加快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结算方案。搞笑的是，川普在宣布停火的帖子里公开声称美国已经实现并超越了所有军事目标。一场打了几周就急着谈停火的战争，摇身一变成了胜利，这种自我叙事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川普为了几笔游说资金和短暂的强人形象，随手就把美国霸权最核心的基石石油美元给弄得摇摇欲坠。这就是典型的川普式交易，为了赢下今天的新闻头条，不惜输掉帝国的明天。我们还可以看看他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先不去管川普和俄罗斯之间的那些传言，从公开表现来看，川普对普京的欣赏显然是真实的。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他的团队抛出了一份明显偏向俄罗斯的停战方案，核心内容居然是要求乌克兰割让东部地区给俄罗斯，并永远放弃加入北约，被侵略国割地求和，这就是他给出的和平方案。这样的操作显然只会让美国和欧洲盟友离心离德。对待中国，他如出一辙。没错，是他第一任期开启了对华为的制裁，把高科技打压推上了台面。但他跟拜登的本质区别在于，拜登搞科技制裁是为了长远的战略封锁，而川普搞制裁是为了逼你在谈判桌上低头。只要中国愿意在采购上多签几笔大单，让他能在国内跟选民交差，证明自己是交易大师，他就随时可以为制裁的写开绿灯，把其他的底线当成破烂扔掉。至于什么民主价值观，什么保护台湾，他根本没兴趣。他甚至公开抱怨台湾抢走了美国的芯片生意，要让台湾交保护费。在他眼里，台湾从来不是什么必须保卫的民主灯塔，那只不过是他在跟北京讨价还价时手里捏着的一块筹码而已。川普的荒谬之处在于，他试图用经营黑帮赌场的方式去操盘全球超级帝国，他算计到了每一分钱， 却把规则制定权和盟友信任当成了消耗品贱卖。美国的对手们已经彻底看透了他的底牌，这个霸主变成了一个只要价格合适，什么底线都可以交易的短视商人。未完成的赛跑，很多人在讨论中美博弈的时候喜欢问谁会赢，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一场有终点的比赛，到达终点的那个赢。但如果这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消耗赛呢？消耗赛里，你不需要跑得最快，你只需要在对手倒下去之前自己还站着。中美竞争的核心问题就是谁在面对自身巨大的内耗时韧性更强。韧性来自哪里？来自纠错能力。但这里往往藏着最残酷的一面，不同的体制纠错的代价是完全不对等的。中国的纠错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阵痛，它需要撞到南墙，需要付出底层千百万人命运被碾碎的代价，才能换来最高层的一次猛打方向盘。而美国的纠错虽然机制一直在运转，但川普的出现证明了一点，当纠错机制本身被掌权者当成攻击目标时，它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撕裂和瘫痪，最终慢慢消耗掉整个国家的元气。这场赛跑不会那么快结束，甚至在很多人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看到结果。最后，我倒是想问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体制相同必须二选一的话，你更希望生活在谁的治理之下？谢谢大家，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